OK， 好，欢迎你们回来，很高兴看到大家都还没有跑掉。那我们还剩三场。刚刚在这个休息的时间，有人有提到一个很重要，我忘记讲到的，这个在 Cognitive Service 上，我们一边是这种 API off the shelf API， 刚刚讲就是说，你把 data 给这个 API， 它会把它分析，然后给你这个 response。那问题是，如果它的 response 不太好的话，那怎么办？那我们在这个影像处理 vision computer vision API 跟这个 speech API 也可以做一些 custom training。那什么时候会需要 custom training 的话，像假如说例如说我们也有一个有一个 customer， 他们是做 drone， 他们做这些 drone。那他们做的 drone， 他们是在战场上会需要用的 drone， 他们想需要找出来的东西。是可能是比较特殊的，像我刚刚 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Cognitive Service API Computer Vision 是有一个人在游泳啊，他说哎，是一个人在游泳，那他们想看的就是说在这个卡车上后面有没有那种机关枪，是有没有 machine gun， 他们是特别想看出那种东西，所以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这些 training image 可以 upload 给我们的 Computer Vision 的 API 就可以去用他们的这些 training image 可以 improve， 然后所以这个 customer 的 API 他们就可以更 accurate 的去分析一下这个里面到底有没有卡车，有没有那个机关枪。另外一个是在这个custom speech service， 像那个我刚刚有 demo， 就是说你讲的话，他会把你的话转成这个文字，一个转成 text。 那我们也有另外一些 customer， 他们是可能是在飞机啊，或者是那些赛车，他们那些飞机驾驶，他们需要了解飞机驾驶到底在说一些什么东西。那你知道在飞机里面，飞机的那些声音非常大，所以那个很难了解到这个驾驶这个 pilot 到底在说一些什么东西，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 custom speech service 用它来把这个 speech API 再做 training。 如果你有你的这个 speech 的这些录音的话，你可以给他把这个WAV file 给他，把你的那个真正的他在讲的话去做 training。 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个 baseline， 然后可以再更加的performance 在你的 specific application 上。所以你要说想了解一下那个赛车的司机到底在说什么啊，或者是飞机的驾驶那个飞机的那个 pilot 在说什么，可以用这些customized training 的这些去做。所以我们有三种方法。第一个 off the shelf API 就是给你去用。第二个就是说用我们的 API 当 baseline，再给一些 training data， 可以把这个 API 的 performance 最好。第三个，我是最后一场，第四场会讲的就是 cognitive toolkit。cognitive toolkit 要用做出你自己的custom deep neural network。所以这个三个方法可以让你们做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跟 AI。好，那这场我们要讲的就是 data science 跟 machine learning。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AI cognitive services， 这也是一算是这个 neural network， 只是我们叫 deep neural network， 因为它有很多层次。那 neural networks 就是一种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 algorithm 的方法。那这场我会讲出一些data science 的想法，要怎么去用 data science 的方法去 solve 这些 problem。那很多人现在 data science 在这个新闻上到处都是，像很多以前的人做一些 business analytics 啊，是做一些这个这些 business development 啊，或者是 analyst 啊，现在都把自己叫成 data scientist 了。你在美国现在本来是 analyst， 那你现在叫自己叫 data scientist， 一下子就那你的那个收入就涨20%了。所以现在谁都是 data scientist。那 data science 到底是什么？那 data science 不是这就不是 magic， 可是有一些 tips and secrets。所以我今天想介绍一些data science 的方式。第一个 是要 know your data， 这个当一个 data scientist 的话，你当然是要 know your data。第二个 know your question， 你到底要 solve 的这个 problem 到底是什么？第三个 know your domain， 就是说你的这个 domain， 你这些 data 到底是什么？然后第四个，你出来的这个 answer 你到底要用在哪里？因为你 做出一些 model， 做出一些东西出来的 answer。没有帮助你的话，那就没有用。所以我们这些四个就会好要详细的去讲。所以第一个 ，know your data。好，那我们现在有 irrelevant 跟 relevant， 就是不相关跟相关的 data 的分析。像假装今天晚上大家去那个去 party。那我想测试一下，哎，警察想测试一下你们的这个 blood alcohol content， 你们去喝酒的话，那个血里面有多少这些这个 alcohol？ 那如果我的 data 我只有牛奶的这个牛奶的价钱跟我们那个西雅图的棒球队他们的这个 batting average 的话，没有用。你多少 data， 你想测出你们的这个 blood alcohol content？一点用都没有。可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例子就是说，大家都认为哇 ，big data， big data， 你只要把这个 data 放在这里，然后一下子就可以产生出什么好棒的这些东西。可是你要真正有关的 data 才可以找出有关的答案。所以想说，好，那这个牛奶的价钱跟这个这个我们的西雅图棒球队的这些 batting average 一点都没有用。可是我知道你的 body mass， 你几公斤，然后你喝了几个 margarita， 大概就可以知道你的这个 blood alcohol content。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example。可是，在怎么说，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老板说：“哎，我想一些 insight。”可是他没有给你好的 data， 就 insight 就没有办法产生出来。所以一定第一个要有一个 relevant 有关的 data。第二个，这个 disconnected data 或者 connected data， 就是 missing value 上到底要做什么？那假装我们要看这个汉堡的这个 rating， 我要说，哎，我想预测出这个做出来的汉堡到底好不好吃。那我第一个这个 data 是 grill 的 temperature， 这个我这个烤汉堡的这个温度。第二个就是这个汉堡这个 patty 的这个重量。可是问题是我收集的 data 有时候会有落掉一些，那怎么办呢？我当 data scientist 的时候，我有 disconnected data， 你要知道要怎么去处理。有些人就会把这个 data 去掉，那你会说，哎，可是我这个 data 去掉的话，可能会有一些 data 是很重要的，可是我把它全部去掉，我可能 data 很少， data 很少的时候就做不出好的一个 model。所以怎么办？所以你就你知道你的 data 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些事情譬如说，你可以把它放成这个做一些这个 median 啊，或者是一个 average 啊，还是什么，就可以 fill in 这些 missing values。所以你要有这个 connected data 的时候，那你才会可以再做更好的分析。那你拿到的 data， 如果你现在在做这个资料的分析的时候，有些missing data， 那你就要 go upstream， 那你要就说，哎，为什么这里有 missing data？ 是不是我们收集的方式有不足吗？还是中间哪里的这个 process 有需要什么修改吗？所以你要从你要 solve 的这个 problem 到 data 有没有？没有 data， 你要一直推 upstream 的时候，从data collection、data transformation、data joining 全部要都弄好，才会有一个 good connected 的这个 data set。另外一个问题是，有可能 not enough data， 不够 data。如果我说好，八月中，我想问你们，愿不愿意花7万块台币，花一个礼拜到这个地方？你们怎么做决定呢？有足够的 data 去做这个决定吗？就不太够，因为像我们日常生活上， 有时候也会出这个问题，就说老板可能问你说，哎，我想做这个决定，我有这个 data， 你去做这个决定啊。那问题是你不够 data， 所以你需要了解到你的 data， 你才知道足够还是 不足够。所以虽然我就问你说，八月中你愿意花一个礼拜花7万块去这个地方吗？那你只好再收集 data。 那在收集 data 的话，你大概可以看说 OK， 可是还不太能做决定。可是最后你看到这个，你就会觉得说，哦 OK 好，看到这个图片有足够 data， 我就可以去做一个更好的决定。所以这个只是这个只是表示说你需要足够的 data。 第二个是 know your question。 那第一种的这些问题是这种 vague 不清楚的 question。 那不清楚的 question 是不能用名字啊或者数字去找出它的 answer 不是名字或者是数据。有些是说，哎，像那个 What can my data tell me about my business？ 他说，哎，我怎么可以把我的那个 profits 提高呢？或者是 What should I do？ 对啊，这些很奇怪的问题，很难去回答。那别人喜欢问这种问题，你怎么可以用数据去产生出一个 model 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本来的问题就已经是不清楚了，所以你要知道怎么问一个 sharp， 一个很好的问题。那这个 sharp question 是什么样子？ It can be answered with a name or a number。 就说别人问你这个问题，你当这个 data scientist， 你就要回去跟他说，哎，你问的这个问题不够清楚，你到底要问什么？那我给你的答案是一个数字，或者是一个像一个 name， 是一个名字，一个东西。像说，哎，我那个next quarter， 我在那个 San Francisco 这个 area， 我会卖出多少个东西啊？它的答案是一个 number，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sharp question， 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做一个 model 去回答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是什么 ？Which car my fleet is going to fail first？ 对不对？它的答案是一个specific car， 就是一辆车子会是第一个车子会坏掉的这个车子。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从很好的问题，你就可以开始知道怎么收集到 data， 知道怎么去transform 这个 data。 所以最后这个 process 都是非常非常连接在一起的。好，那另外一个 know your question， 你要问哪一种 question？ 像我们有一个 sharp question 了 ，sharp question 它的 answer 是一个 name 或者是一个 number， 所以你要再问一下，你要问哪一种 question？ 是这种 how much、how many、which category、which groups、is it strange、which option？ 这个问题就会 determine 你的要用的 algorithm， 所以你要选 algorithm 在用在这个 data 上，去 answer 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这个 how much how many 的问题，它的答案是一个数字，是一个 number。 像下礼拜二的 temperature， what's the temperature next Tuesday， 或者是那个 fourth quarter sales， 对不对？它的 answer 是一个 number。 So how many new followers， 我在 Twitter 上 how many new followers will I get。 所以这种 how much how many 的问题，你就用 regression 的这种 algorithm。所以有知道问题，就可以知道哪一类的 algorithm 可以去 apply。 另外是 which category， 像如果有一个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 cognitive service 啊，就是说，哎，这个是一个 cat 还是一个 dog 啊，还是如果是做这些那个雷达，这个雷达这个送回来这些到底是哪一架飞机啊，或者是说我在这个新闻的去分析的话，这个 topic 它的题目到底是什么啊？所以你会需要用一种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去回答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 which groups， 这个会要用到这个 clustering algorithm。 假装你是一个 商店啊，然后有一大堆这个 data， 然后你有你的这些客户的一些 data， 那你可以 cluster 出，哎，这些 customer 喜欢这种蔬菜啊，这个 customer 喜欢买肉类啊，这种 customer 喜欢买酒啊，还是什么，就可以 cluster 出来。或者是像那个美国 Netflix 啊，是 你就可以上网去看一些电影，那哪一种人喜欢是哪一种 movie 啊，或者另外一些就是反正不同的这些 cluster 可以把这个 data 做成分析成不同的 cluster。另外一个这个是 anomaly detection， anomaly detection 它的问题就是 is it strange？那在那个 IoT 上就很有很大的应用。假装你有一大堆 data 收集，像从车子 data 啊，或者是从工厂的这些 data 啊，你有 device， 它一直在送 data， 每五秒钟一直在送 data， 可能是一个温度啊，或者可能是什么不同的 data， 哎，一直送，突然哎不一样了 ，Is it strange？ 你用 anomaly detection 的 algorithm， 它的result 就可以跟你说这个是不是 strange。 所以今天早上看到的那个 time series insights 就是会用到这种 anomaly detection algorithm。 所以你的这些 value 可能是本来是往这样子，然后突然往上啊，或者突然往下啊，或者突然什么 spike， 这些你一知道的时候你就可以 take action。 最后一个是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那像大家知道也蛮熟悉，如果是像在网络上购买东西，把一个东西放到这个 shopping cart 里面，然后就会有一个 recommendation 就会就可以表示出下一个是要买什么东西。那个像 Amazon 啊，它就会用把你全部买过的东西，然后它了解你的这些 demographics 是男生是女生还是几岁，那些以前买到什么东西，这些资料都去分享就是去分析，然后分析出来他就可以推荐说你要买什么东西。那大概大家可能也有这个经验，像我一个小女儿，她三岁，她还在穿那个尿布，我到 Amazon 上把尿布放到这个 shopping cart 里面，然后 Amazon 就会说哎，你要不要买这个东西，要不要买这个东西，要不要买这个东西，我一看到就说哎，对啊，应该要买，然后突然说本来只想花30块买一点尿布，最后 check out 的时候都买了200块的东西了，对不对？所以这个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就是说可以推荐出最 relevant 的东西，用这个recommendation 的这个 algorithm。 OK， 所以第一个 know your data， 第二个know your question， 第三个 know your domain。 那 domain 就是说你要了解到这个 data 到底是什么 data， 你才可以做一些 action。 像我们刚刚第一个 know your data 的这个例子，如果你有 missing data 的话怎么办？像那个 grill temperature， 对，我们想预测出这个汉堡它的那个 rating 到底是好的还是好吃还是不好吃，那我们有些资料可能资料不足，不知道那个它的 temperature 是什么。那如果你对这个 domain 一点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你可能说好，我全部没有的 data 我全部放零，或者我全部放10000，对啊，那样子的话就没有用了，那样子你做出来的这个 model 就会不正确。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这个 domain。 所以通常 data scientist 很了解到这个 data， 很了解 algorithm， 可是以我的这个经验，最好的这些 analysis 是 data scientist 要跟这个 domain expert 要 work together， 因为这个 domain expert 才了解到这个 data， 他才会做出一个很好的 model， 或者 data scientist 自己要了解到这个 domain， 他会才会知道要怎么，如果 missing value 的话要怎么办，或者是这个 value很奇怪，他才可以往上这个 upstream， 就说哎，我们 data 收集的方式是不是哪里有出错啊，或者是我们 data transformation joining 的这些 process 会哪里有一些地方是怪怪的。所以你看到这个 data 才不会是那种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你看到的 data 你才可以好好的去做一些 machine learning model。 那 feature engineering 它就是说做出一些多一点的 feature， 你这样子的这个你的 predictive power， 你的 learning algorithm 可以有可能会提高，因为你可能收到的一些 feature 可能不太够。像一些 feature 的 example 是什么？像在这里的话，如果有一个 IoT device 的话，你可能会收集像temperature、pressure、 一些其他的这些 feature， 那你可能只收集这三个 feature， 那你做出的这个 model 它的预测的这个它的 predictive power 可能不太好，所以你要怎么再产生一些新的 feature 帮你的这个 algorithm 的 performance 可以最好。有一些方式，就像说做这个rolling aggregates 啊，或者 lag features short term long term， 就是这个 Azure Stream Analytics 会做得很好，就是说你收集的这个电脑，你可以再用这种方式再产生一些比较新的多一点的 feature， 多一点的 feature， 你做的的 model 它的predictive power 可能会比较好。所以这个 example， 假装我有这两个 column 0跟 column 1， 我有这个 data， 这是从我的这个工厂送出来的 data， 我想预测 column 2， 那我做 scatter plot feature 0跟这个 column 2 的这个 scatter plot 跟 feature 1跟 column 2这个 scatter plot 很难做出一个 model 让我可以 predict 这个 column 2的 value， 所以你给我 column 0很难 predict 出 column 2到底是什么，你给我 column 1要 predict 出 column 2没有 很难。那它的这个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各位可能在 Excel 里面，如果以前有 data 啊，然后你要 fit 一个 curve， 要不有那个 r squared 吗？这个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就是类似那个 r squared value， 越高表示说越有 fit， 所以你看它的那个 value 很低，表示说很难 fit， 很难去 predict， 用这个 feature 去 predict 到出它那个 value 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可能说好，我做 feature engineering， 我再产生一个新的 value， 我把它 multiply column 0跟 column 1， 我把它乘起来，产生出一个新 feature， 更多 feature， 把它的 prediction 可以更好。好，那我们看一下，你 multiply 出的这个 value， 再跟你的要真正的预测的这些 value 去 plot 的话，还是很低，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还是很低，没有用。所以这表示说你乱乘啊，就是那个怎么说啊，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想乘乘除除还是加加减减还是什么，产生出一些 feature 并没有用，你可能会产生出更多的这个 garbage， 反正更多的 garbage 你的 model 可能会更差。那你现在当 data scientist， 你就去找这个 domain expert， 你说哎，这两个 value 到底是什么啊？那个 domain expert 说，哦，这两个 value 是我的这个 sensor 的这个 data， 所以value 零是这时候收集的 data， column one 是十秒后收集的 data， 所以它是一个 time series 的。哦，那你现在说哦，原来如此，它这个是从同样的 sensor， 只是column one 的 data 是十秒后收集的。好，那我就把它，我用减的，就 column one 减 column two， 所以我现在就减出来的这个 data， 然后我再 correlate 到我这个 column two 要 predict 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哦 ，OK， 这个就非常非常 relevant。所以我知道我有 domain expert 跟我说这个 data 到底是什么，我就很容易做出一些新的 feature， 可以让我做的 predictive power 可以更好。好，另外一个就是说 know how you'll use the answer， 你现在做出一个 model， 你现在要做出一个 prediction， 那你得到的结果你要怎么去用呢？那我们有一些不同的这种 modeling techniques， 第一个是这个 binary classification， 所以 binary classification 它给你的 result 就是零或者是一，就是给你这个 two classes， 所以你要问的问题可能是要问说，哎，我这个机器在一个礼拜之内会不会故障，是还是不是，他给你出来的答案就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可能是 multi-class， multi-class 就是说不同的 class， 就像说那个影像处理的 example， 这里面是这里面的图片是猫咪还是狗狗还是小鸭子还是什么，这个是 multi-class， 这个只是说你有已经有定义不同的这些 class， 它给你的 result 是一个 class。 Regression 它给你的它给你的 result 是一个数字，所以像说好我收集的这个 data 要再过几天我预测这个东西会故障掉，所以它的 model 出来的 answer 可能会说5，就表示说我预测5天后它会故障，或者会说是200天后会故障，所以这个是不同的一些 result 或者 anomaly detection。 所以就是不同的 modeling techniques， 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去用这个 answer， 你才可以知道要用哪一个 algorithm。 这个只是实际上的一些一个 example， 就是说你的 label 要怎么去弄，假装你有一些一个 sensor data， 这是 IoT， 你有一个好的 device 的这些 data， 你有故障的 device 一些 data， 那好的 device 你可能会说它全部的 label 都是0，然后故障的是1表示全部都故障，所以你这样子 label 你才可以放到你的那个 algorithm 里面。那binary classification 就01， multi-class 可能012， regression 就是说要再过几天会故障，可能就是一个数字，所以这只是帮你当做怎么产生出一个 data set， 可以开始去做这个 machine learning。 所以这样子全部组合起来的话，这个 data science 的这个 process， 所以第一个你要 define 你的 objective， 你到底要去 solve 什么 problem。 所以像说我想知道这个机器要过几天会故障，那第二个 access and understand the data， 好我想知道这个机器几天后会故障，那我需要什么样子的 data， 那我要去怎么收集这个 data 去把这个 data 弄出来，那这个 pre-processing 做 data science 要做 machine learning model， 说实在还算蛮容易，可是很多大概80% 的时间都会花在收集 data 的这个部分跟这个 pre-process data 的部分。很多人不想做的工作反而是最重要的工作，你的 data 不好你的 results 就会不好。大家都很喜欢说我想当 data scientist， 我只想做这些 modeling， 我只想做这些 algorithm， 可是说实在80% 的时间大概是在做 data collection， data transform， data processing，你才可以有一个 good data set， 你才可以做出好的 model。 好，所以 data pre-processing 的时候你可能就有出来你的 data， 另外一个你要先把这个 data 分成这个 training set 跟这个 test set。 training set 的用处就是你要 train 你的 algorithm， 你要 train 你的 algorithm。 那假如说我们大家都回到大学下礼拜是期末考，然后老师说我有100个题目，那我会从这个100个题目去抽去，然后放到我们的这个期末考的这个让去考你。好，那如果老师说我把这整个东西全部给你，这100个题目全部都给你去读的话，给你一个礼拜，然后再过一个礼拜我们期末考，大家应该的 performance 应该是很好，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有机会去读这些题目了，你然后你再看到这个题目，你的表现应该会很好。可是那样子怎么说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到他的这个 subject， 我只知道我给你这些题目你去读你去考都考出来了。真正我应该要做的是我只给你70个题目，你去读你可以用这个70个题目，我30个题目我不让你看，考试的时候我考你用这个30个题目你从来没有看过的题目去考你，如果你在这个30个题目上表现很好的话，那就表示说你了解这个东西了。所以这也是一样的概念，我要把我的 data split 把它分成training set, testing set， training set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七十个题目，你去让他去 training 出来的时候，你再用这个model 在这个 test set 上，就是测试他，他的表现很好的时候，你大概就比较有confidence 说他在真正的 data 上的 performance 应该是蛮好。所以你 train 完的时候，你 predict， 然后就 evaluate， 就看到他的这个他的 process， 然后看他的那个 model 表现好不好。然后全部做完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用来放在这个 real world 上。OK， 所以我们这个先讲到一个我们要怎么应用上。那我们在 Azure 上有这些 Cortana Intelligence Suite Services， 这些是一些 service， 你在这个 Azure Portal 可以去 provision 这个 service， 你就可以做你们的 end-to-end pipeline。例如说，如果我要做一个 IoT， 刚刚像那个 Cathy 早上讲的这些hot path 或者是 cold path， 如果我要做 real-time processing 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个 sensor， 它送 data 送到这个 event hub， event hub 可以收集一秒钟可以收集几百万几百万的这些 event， 然后再走到 stream analytics 去 process， 然后用 machine learning 的 model 去预测到底例如说到底有没有东西会不会故障。所以它的这个 architecture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你要data 要收集，然后 real-time process 用 machine learning model 去预测你的这个 result。 所以我现在 focus， 现在说好，我们刚刚学到一大堆 data science 的东西，我们现在注重在用 Azure machine learning 怎么做出一个 data science 这个 algorithm。 那 Azure machine learning 我们是一个Azure 上的这个一个 service， 里面的 algorithm我们是认为是 best of Microsoft， 因为是我们在 Microsoft 里面用同样的 algorithm， 所以不如是 Windows、Office、Xbox、Azure 用的这些 Microsoft Research 做出来这些 algorithm， 我们用也可以也给你们这样子用，所以你们用的都是跟我们用的一样，你只要用你自己的 data。 第二个是一个 data scientist， 你当 data scientist 怎么用 Azure Machine Learning做出一个 model。 第三个我们所谓叫做这个 operationalization， 就是你做出 model 的时候怎么可以在 production 上再用，就是说因为你开始真正的这些 production workload 收集 IoT data 收集其他的 data， 你要怎么把它利用这个 data 可以用到你的 model。 好，所以做一个 demo， 我问的问题是说 Would you board the Titanic？ 你会不会想搭乘这个铁达尼号？我们怎么做出一个 data science model 去找出这个问题？所以我回到这个 Azure machine learning 上。好，第一个是这个我们 Cortana Intelligence Gallery， 这 Cortana Intelligence Gallery 就是我们收集很多一些 templates 的地方，就像说你要在 Microsoft Word 里面啊有一个 resume template， 或者是 Microsoft Excel 有一个 budget template， 所以这个是收集我们的这些 advanced analytics 的 templates， 所以你可以到 Cortana Intelligence Gallery 上就可以很快就是找出一些东西，例如说我想预测这些车子哪一些车子会先故障，我按 deploy 的话就会有一大堆 service 在 Azure 上会 deploy， 我会有一个 synthetic data generator 会 deploy 会这个产生这个 data， Azure event hubs 会收集 data， stream analytics 会去process 这个 data， machine learning 会去做一个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去 predict 这个车子什么时候会故障。所以你按这个的话你就可以很快就去学习一下怎么用这个 Azure， 所以我们明天会有很多 tutorial 很多 workshop 教你们怎么去用，可是这里面就很多很多 template 让你们去很快的就去学习。那我在这里面也有一个 Titanic 的这个 experiment， 所以我在这个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的话明天下午会有一个 workshop， 所以那个欢迎你们去参加学会怎么用这个 Azure Machine Learning， 可是我先做一个 demo。 我这个 dataset 里面 有大概900个 Titanic 的乘客的资料，那我知道我可以看到大概550个人没有 survive， 可是快350个人 有 survive， 所以我已经知道这里面的这些乘客他们发生什么事情。第二个，我知道他们是first class 还是 second class 还是 third class， 我知道他们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们几岁，有没有跟兄弟姐妹或者是夫妻一起搭船，或者有没有父母或小孩，也知道他们每一个人买票的这个价钱，也知道他们是从哪一个城市上船。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这是一个 example， 就是是 data。所以虽然我这个 example 这个是 Titanic passenger data， 可是你有你的 customer data， 你有你的 sensor data， 你有你的 car data， 最后 at the end of the day 只是 data。 所以你任何 data 都可以做 model。 那现在我是想说，如果你要那个 import data 的话，也可以直接把这个 import data module 这样子drag 进来。像说如果你的 data 在那个网络上有 URL， 你就可以去access 这个 data， 或者是在我们的 Microsoft 的 storage solution 上，像一个 HD Insight Hadoop Cluster， 或者是Azure SQL Table Blob Storage， 或者是SQL On-Prem， 如果你有一个 On-Prem Database， 你也可以从那里的 data import 进来去 train 你的 model， 或者 Azure Document DB 都可以弄。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 data science process， 我们有 data， 第一个我们可能是先做一个很简单的处理啊，像我认为说那个我现在就开始用我的这个 domain knowledge 是说我想预测这个 Titanic passenger 会不会活的，那大概他的名字啊，或者他是住哪一个 他的那个住哪一个 cabin 啊，大概不太重要，所以我用我的这个 domain knowledge， 我就可以知道说，好，这个 data 我先把它去掉。第二个，我先做一些 clean missing data， 所以这个也是missing data 这个 domain knowledge 很重要。像我看我的 data 里面，蛮多 data 没有 age， 所以有些乘客我不知道他们几岁，那怎么办？我可以把他的全部的东西去，我可以把这个 data 去掉。可是就表示说我有更少 data， 那做出的 model 可能不太好。那如果我没有 domain knowledge 的话，我把它的 age 全部如果没有 age 的话，我全部放零，那也不太合理，我全部放100也没有，也不太合理。所以我把这个 missing data 我做 replace with a median， 这只是一个 best guess， 所以其他要做的都就是不同的方式。第三个，我现在就 split， 我先 split training 跟 test data。 那我现在用的 algorithm 是一个 two class neural network， 可是如果我不要用这个 two class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的话，我们有很多 algorithm 给你用，像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啊， logistic regression 啊，那我就把这个 logistic regression 去放进去，然后我现在就跑这个 experiment。 所以我现在在用我的 two class logistic regression algorithm 来去 train 出来一个 model， 可以预测这些 Titanic passengers 会不会活着。然后出来的结果我可以看一下，好，那这个 ROC curve， 然后它的 accuracy， 所以这个 result 就像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期末考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给他70个问题，我用30个问题去测试，30个问题测试出来的结果是8.8。那我当一个 data scientist， 我可以说，哎，这个 performance 很好还是不好，我就可以再做 feature engineering， 我可以再加 additional features， 我可以再做data processing， 我可以再 collect 多 data， 就是一直要 iterate， 一直做，一直不是说做一次就好了，可是要一直 experiment， 一直 experiment。所以用这样子的 tool 可以很容易的一直 experiment。那如果我这个是一个beginner data scientist 可以用的工具，可是如果我不太想用的话， 这里面各位谁会写 Python 或者 R？ Python 或者 R 有没有会 Python R？ OK， 也有一些 Python R。所以 Python 跟 R 现在是在这个 data science 上是蛮重要的这些语言。如果现在在大学啊，像学 machine learning、学 data science， 大概都是用 Python 或者 R 去学。那我们这个 execute Python script 的 module， 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 Python code 放进去，那就可以这样子 paste 进去。那这个的好处是因为 Python 跟 R 全部都是 open source 的 language， 所以在网络上很多人都在做machine learning， 在用 Python R。假装你想做出一个 IoT， 想预测哪那个一个一个车子什么时候会故障，可能有人已经做好这个已经 solve 过这个，他在网络上 post 他的 code， 你就直接可以拿他的 Python code 放进来，就可以利用它了。所以这个 Python R 我们也有这个 support。好，那假装你做了几次，你觉得这个 performance 很好，那下一步就是我们要把它 deploy 成 API。所以我现在在做的就是说，我有我的 data， 我用一个 algorithm， 我 try 试过不同的 parameters 啊，做不同的东西，全部的现在产生出一个 model， 这个 model 放到 Azure 上了 ，deploy 到 Azure 上了，所以你看，现在在 Azure 上是一个 REST API， 这个就是我的URL 了，所以我只要 deploy。几秒后，我现在在 Azure 就有一个 API 了。如果你现在这个 model 是预测哪一辆车子会故障，它你就现在有可以收集 data， call 这个 API 给你的 prediction 就是什么时候会车子会故障。所以我刚刚做出这个 Titanic 的这个 API， 好，那我现在就用。我们在 Excel 有做一个 add-in。做一个 add-in 就可以利用我们刚刚做出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 model， 所以我用两个 passenger 的这个 data， 我用那个 Leonardo DiCaprio 跟 Kate Winslet 的 data 去看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情。那 Leonardo DiCaprio 他是 third class， 是男的，他就是假装他是28岁，他没有夫妻，也没有兄弟姐妹跟他一起搭船，也没有父母，也没有小孩。那他是赌博的，赌到那张票，可是假装他的那个 third class 的这张票是7块钱，然后他从这个 Southampton 上船。Kate Winslet first class female， 那假装他稍微年轻一点，23岁，也没有他没有 siblings 也没有 spouse， 可是他有他的两个父母，然后他 first class ticket 假装71块，然后他也从那个Southampton。 那我把这个 data给我的 model 分析出它会发生什么，那预测书 Leonardo DiCaprio 不会活着， Kate Winslet 活着，大家看过铁达尼的这个电影应该知道这是蛮正确的蛮准的 model， 对不对？因为他预测出来你是一个28岁的男生到这个 third class， 你的 survival 不太可能，可是你是23岁的女生 first class，你就可以你的这个 prediction， 你的survivability 是蛮高的。那你现在有这个 model， 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 experiment 了，就说哎，那我不要做 third class， 我做 second class， 我再花一点钱也没有用，所以28岁的男生 upgrade 的话也不太会活着。可是如果你不是28岁，你是5岁的小男孩的话，他现在就 predict 你会活着。如果回去28岁，那没有。如果不是男生，你是女生的话，好，28岁的女生会活着。所以他这个 demo 是说，你有一个 machine learning model 了。machine learning model 是一个 REST API， 你用 Excel， 你用 client app， 你用你的什么 solution。你只要能 call 这个 REST API， 你就可以把 data 送上去，就可以把它那个 result 就可以送回来的。所以这个最后做一个总summary， 就说在我们的这个 Azure Machine Learning 上， 很容易就可以做出一个machine learning model， 用你学会的这个 data science process 收集好 data， 知道要问哪一个 good question， sharp question， know your domain， know how you're going to use the answer， 用这个 Azure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 tool 可以做出很快做出一个 machine learning model， 做出 machine learning model 你就可以 incorporate， 你可以用在你的这个application 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data science 跟 machine learning 就到此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